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川普发帖又升级了美加的贸易战，另外和安大略省长老福特是破口大骂啊，这火上来了啊！明年1月1号奔汽车全面下手，会吗？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说到这场战争，川普呢是劳烦巴基斯坦的参谋长啊，穆尼尔元帅跑了一趟德黑兰，你再给牵牵线呗。结果那边断然拒绝谈判，由穆尼尔元帅转交的美国的条件被伊朗拒绝。那这边呢，那贝森特宣布了他那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招，最后呢他说的吧云山雾罩的，现场的很多记者呢也都没听明白，那大伙儿就想问明白呀，那现场呢就问这里边有没有中国呀，没有任何人是例外，那有没有中国呢，那他就不说有中国，反正他就躲着说任何人的都必须遵守等等的吧，他一直绕着说。最后呢这记者会开的是很不愉快，贝森特黑着脸走了。那大伙完了也没弄明白这经济大招这到底啥内容啊，最后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我知道贝森特他的苦衷在哪儿啊，一会儿咱们给说说啥大招这是。另外呢伊朗干了一件事儿。在伊朗呢应该是他的半官媒吧，他搞了那么一个三分来钟的一段画面，被纽约邮报给转载了。伊朗悬赏1000万美元要去干川普他们家小儿子啊，他有这件事儿啊。那美国这边也不惯着他呀，立刻就更新了今年3月份本来是有一个通缉名单，也是1000万美元，立刻就更新了他这个名单，两边互相通缉。现在一会儿咱们看看啊。另外说到贸易战呢，一开始是彭博报的，后来路透社呢给证实了一下，两家大媒体交叉比对，美国正在准备对中国再加 7.5% 的关税。那习近平去还是不去啊？啊，这件事怎么回事？怎么哪来？为什么不多不少是个 7.5 啊？一会儿咱们说说里边的段子。另外说到中国的新闻呢，两件事吧。中国呢有一个餐饮报告，就是今年的最新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廉价的外卖正在毁掉中国人。什么叫廉价外卖？廉价到什么地步？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另外呢，现在啊，在中国国内非常引人震撼的，就是这个蘸甲醛的大白菜。这大白菜那不是过去西红柿蘸白糖，现在大白菜蘸甲醛啊，这东西才能运到你手里边。那整个的这件事儿，咱们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另外很多人在中国就毛了，这大白菜能吃吗？到什么程度啊？一会儿把这蘸甲醛它是怎么加工的给大家都说清楚，大家应该心里就有底了，这大白菜呢应该还是能吃的。这是一方面啊，另外这问题是，难道只有大白菜吗？别的菜呢？水果还有别的东西呢？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不仅仅是大白菜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哎呀，说到台湾，昨天呢，有好朋友呢提醒说到823金门炮战，你别老说这边炸金门，那我们都知道了啊。当到最后的时候，什么单日不打双日打，后来都是表演了，那炮弹就炸那海滩上，那啥没有啊，等于就白扔在那儿，就是一个姿态了。那说到那金门这边国军炸大陆这边，其实很少有媒体报道。昨天有观众朋友提醒了一个厦门火车站，我为这件事儿我还真查了查啊。这边呢，其实现在你要去厦门，当时那边的那些遗存弹孔还是能看到的。简单跟大家说说我查到的资料啊。9月11号 下午四点一刻到五点一刻这段时间吧，金门炮群一二三两个营对20公里外的厦门火车站进行了一个20群的齐射，射了20群240发炮弹。他们把整个火车站的调度设施什么站台都给摧毁了，同时站台附近的解放军的营房，它主要打的是这个啊，因为火车站它是一个运送军用物资的一个基点，把这给破坏给摧毁，另外把那个营房炸的也是七七八八了。当然讲是我们昨天说那个203毫米那大家伙嘛，还真不是，因为那个呢一个是到的晚，炸这个的时候那个大炮还没来呢，再加上那个只能打16公里，他们这次呢是20公里，用的什么呢，应该用的就是155毫米的加农炮啊，这可以啊，一下把火车站给干了。说到这儿呢，那就不光是火车站了，那现在比如说现在在厦门应该还有回忆的，那就是厦门的江头乡。在这个地方现在这地方很贵的啊，这地产呢现在这儿很昂贵的一个地段，那儿呢有一个中学，第三中学，炮弹击中了老师的办公室什么教室什么的等等的啊，当时呢炮弹过来当时就死了11个人，受伤24人。这是一方面，另外有一个河错村，一个村里边有2480间房屋被炸塌，85%的房间被摧毁。嚯，这家伙国军那边挺猛的啊。那你说你为什么呀，人家这中学再加上对吧，再加上人家河错村，这村里怎么着，主要说的江头乡和这河错村主要都是大规模的帮助解放军。也就是当时呢把东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化。所以说呢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居民村，而是解放军厦门前线炮兵体系的一部分，这里边孙子的是共军，谁让你把你的炮兵阵地什么乱七八糟搁到居民区里啊，它隐蔽啊，它不引人注意啊，最后人家这边就那就干啊。说整个在这个农村里边啊，就这一带生活区里边有120个有掩盖的炮兵工事，36个观察所，104个连排发令所，272个弹药室啊，耗费了巨大的那些资源。所以说那边往这边打的时候那就没辙了。啊，所以说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边损失你要今天去旅游打听打听，跟当地人应该还能问到当时被击中的一些地方啊，这里边还有一个背景特别厉害，这是载入史料的。今天我查了以后也挺惊讶。就说58年这次炮战的时候，美国军方真实的研究使用战术和武器。给中国大陆的沿海机场来他个一锅烩，彻底摧毁。当时是真的有，到现在的历史遗存了，当时的作战方案到底哪哪哪全有，整个的方案现在都在台湾。有军事专家透露过啊，当时是当真的啊，这不是那后来一看。差不多，因为那大炮一上手啊，说原子炮来了嘛，那边有所收敛，两边差不多也就到位了。知道再这么轰下去，你也轰不过他那个203毫米那大炮，所以说基本就到此为止。我差点用战术核武器呢，所以说昨天有朋友提了这么一个醒，今天呢，咱们把这故事给大家，咱们把它补充一下。说说韩国，韩国昨天急了，韩国食品医药安全处紧急表示，针对中国出现了甲醛白菜事件，现在急了。一方面通过中国驻韩大使馆，你们必须回去给我们弄清楚这大白菜都什么走向，出口到韩国的大白菜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韩国实在干不过农民，干不过中国的河北和山东农民啊，他们基本已经不咋种大白菜了。你别看这韩国泡菜世界闻名，那原材料基本都来自于中国 啊，你那儿还有这事儿呢？那边全急了。这是一方面啊，中国你得给我说清楚。另外，韩国自己对进口大白菜的检验全面开始。啊，看看到底有没有。到现在他刚动手，我们还不知道最新的结果。一旦检查出来，你说他会检查出来吗？答案是肯定的，会的。哎，咱们就看他什么时候检查出来啊。现在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这大白菜是韩国人的命，每天不吃的这不行的，所以说这很要命的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战况。现在把那冶煤那大库基本给炸没了，现在就奔这个第二大。原来说俄罗斯叫什么呀，俄罗斯淘宝那大库给炸没了，现在开始炸俄罗斯京东啊，有点这个意思了。最新的进展，现在熊熊燃烧的在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奥赞物流综合体被炸了，13万平米，现在正在燃起熊熊大火啊！有工作人员受伤，等于这两天炸了多少？两天炸了六个大库，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这个消息在中文圈那个电商圈也炸了，前一阵的冶煤大家就亏大发了，那现在这个又来了。因为什么？这奥赞这个平台立刻更新了它不可抗力的条款，把什么空袭啊、无人机袭击全放进去了。因为这个它不赔的，损失都由卖家来承担啊！中国这帮商圈的全傻了，这怎么办啊？这个乌克兰参谋部做了一个宣布，说在未来几天，在前线和敌后，他们计划了很多的事件，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很长的时间，让大家静待结果。那就大概下礼拜呗，咱们就看下礼拜啊，他们要搞一个什么东西，很多事件啊。那说到另一面呢，欧盟批准了一个乌克兰急需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导弹、弹药、雷达等等的吧。欧盟能干嘛？他也没多少东西，就给钱呗，给了61亿欧元，紧急的看看能抓着点什么东西，要不然这冬天怎么过呀？啊，这是给钱。另外呢，英国首相伯纳姆把他作为首相第一个出访地选择了乌克兰，选择了基辅。一般来说以前都去哪儿？都去美国。但现在的这伯纳姆，大家听到川普提他吗？他提川普吗？两个人大概也不对板啊，这基本上比较冷淡。那第一站就到了基辅，特别选在了乌克兰独立日这天见了泽连斯基，然后告诉乌克兰人，英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直到最后啊。整个会面什么的各方面啊，在街上啊和民众啊等等，这都没问题。这伯纳姆呢，原来戴着个眼镜，我看着有点死板，哎，没想到这个人有点让我的印象开始改观。有这么一个场面，他在一个直升飞机里面和乌克兰的军人啊什么的在一起，后来一个士兵给了他一把吉他，人家在那儿可能一块儿哈欢迎他呀，有奏军乐，递给他一把吉他，他当时他会直接演奏了一曲史密斯乐队的一个歌曲，一边弹还哼唱。那最后呢，对吧，这帮人家乌克兰的这帮仪仗队吧，就用绿洲乐队的歌曲给他唱了一个歌啊，大伙呢还都其乐融融。嗯，一看对伯纳姆这人挺活泛的呀，而且现场挺会来事儿的呀，这有点改观啊。咱们再观察啊，这首相前边说到这几步干得漂亮啊，那国内的那个咱们再观察，至少在国际上这个我认为脚步站得很稳。另外他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这个是提前就透露的，把这个决定给宣布了，英国解密并分享远程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英国部分的信息。哎，这是什么情况呢？风暴阴影是英法合作的， 法国那边呢都同意了，和乌克兰都组成了一个联合合资企业准备做这个，但是呢有一部分是英国的知识产权，那必须等待英国同意，等于伯纳姆到那儿现场拍板，这个许可我给了，然后让法国和乌克兰就推进在乌克兰境内组装远程导弹的计划，当然把他那个具体的技术图纸什么的都解密了。也就是乌克兰现在不但能从英国继续获得风暴阴影导弹，而且现在在国内自己就可以国产，就可以组装它了，这个是好厉害的。另外呢，英国和乌克兰签了一个人工智能防务合作协议，这个对英国来讲也特别，他们认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使用乌克兰复仇者 AI 实验室战场数据，他们是第一个，美国都没有参与这个合作啊，英国是第一个，那里边有500万张什么标注的图像啊，相关 AI 模型已经分析超过10万路无人机的视频，然后两边呢就可以搞什么 AI 光纤传感器啊等等一些技术内容，我就不知道了，等于呢它这有一些现场战场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就能够训练英国的 AI 在这儿来啊，将来怎么用打造自己的无人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现场实战经验。下边说说加拿大，川普呢把这件事儿给升级了啊，后来骂老福特那个帖子我就不说了，那个太 low 了，那还是美国总统吗那个。咱们就说他前面那个帖子吧，说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他们对美国农民及农产品征收高的离谱的关税，让伟大的美国爱国者难以维持生计，而且长期造成两国之间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也不能再持续下去。说从2027年1月1号起，所有的汽车、卡车，不管大型还是小型，以及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都将提高到 50%。如果在美国生产，就不需要缴纳这些关税，说加拿大将不再被作为一个州来对待。无论在贸易方面和其他方面，加拿大都是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国家之一，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得到特殊待遇，但事实是我们不需要加拿大，他们需要我们。加拿大 95% 的业务都与美国进行，而我们与加拿大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啊。首先这个帖子呢，我用四个字来说，胡说八道，就可以就这么讲。我查的他美国农业部自己在农业部自己网站上讲，他不是说呢吗，说美国什么加拿大一直占美国农民的便宜啊，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的离谱的关税。美国农业部网站自己的数据说，几乎所有美国对加拿大的农业出口都不需要缴纳任何关税。谁占谁的便宜？哪有什么高的离谱的关税？说川普经常提到的超高乳制品的关税是超配额的上边的那部分关税，而这些关税仅在零关税出口达到某些谈判确定的那个数量以后才适用，而这个配额从来没有被达到过，连接近都没有过。也就是加拿大从来也没有对美国农民征收过所谓超额的什么高的离谱的关税，这件事儿从来就没发生过。这是第一个胡说八道。第二个，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什么95%，这件事儿没有发生。2025年整个的货物出口只占加拿大的72%，而且是逐年降低，2024年是76%，2025年是72%。为什么2025年就打了好几个回合，就开始闹了好几出嘛，所以说就开始在下降，哪来的什么95啊，也不知道谁给他的数啊。那你说这两边的贸易逆差有没有600亿美元？有时有，不是每年都有。 不是每年都有啊。那他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呢？美国不是亏了吗？因为美国进口了加拿大大量廉价的石油，那你别要这个呀，你为什么从那儿买这么多石油呢？这是你的问题啊。所以说，说到这这真是啊。然后说到什么啊，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难打交道的国家之一，人家获得什么特殊待遇？人家获得什么特殊待遇了？美墨加贸易协定不是前两年你自己亲自主持签的吗？人家大家，人家加拿大、墨西哥一直在遵守这些协定，你告诉我人家哪儿违约了，哪条违约了？你谈了好几轮谈判了，一条也没有指出来吗？所以就说呢，哎，这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在那瞎掰。那你说怎么又跑出一个2027年1月1号不是说23号那200亿美元就干上了吗？就生效了吗？怎么又是不是又塌口了？等于看人家一急眼，是不是又推到明年1月1号推到中期选举之后了呢？不是啊。为什么说我题目里讲川普升级了这次的贸易战？因为这两件事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啊。第一轮那200亿美元的商品的征 50% 的关税，那个已经生效了，已经开始实施了。然后他说的是第二轮2027年1月1号专门针对加拿大的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再加 50%，这是另外的事儿，这是两件事儿啊。那第一个什么情况？第一个是针对蜂蜜、酒类、化妆品、曲棍球用品、智能手机、胶合板、服装，还有一些农产品啊等等这些东西，200亿美元这么大一范围加 50% 的关税。没有汽车。说到这次1月1号是另一个系统，另一套关税啊，等于呢投了200亿根本没有包括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呢有些东西是重叠的，你比如说钢铁可能之前已经加了 50% 的关税了，他自己也稀了糊涂啊，等于这次呢那已经是50了，那你还怎么加啊？也可能也就这样，到现在他也没把这事儿说得特别清楚啊。那现在有朋友就问了，哎，不是川普不能随便给别人加关税了吗？哦，那你这件事儿跟加拿大你说来就来，说加50就加50，你合法吗？咱把这件事儿给说说啊。那川普这次200亿这个就是已经实施的这个是什么呢？他用的不是之前的经济紧急状态，因为那个授予他特权，他可以想加多少关税加多少关税，那个特权他不具备，连根拔了。那现在他用的法条是什么呢？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条法律确实授权总统，如果认定外国对美国商业存在不合理的歧视，可以对该国商品追加关税，然后最大的这个范围就是 50%。 川普呢等于你就可以知道他对加拿大有多么的仇恨啊！他一下给你来了个顶格，一把给你拉满，他用的是最高的。那怎么说来着，叫外国对美国商业存在不合理的歧视，以这个为理由然后我给你一下加这个，那加拿大肯定啊，不光是美国商人，加拿大恐怕也要和他打官司。那这事儿呢，川普的路子就是哪怕我最后输了，我扫不打眼给你赔钱，但眼下这口气我要出，眼下对你的伤害我要造成啊，眼下的这次的冲突我必须要啊把它挑起来。他有点后边呢怎么着，那时候也没人关注了嘛，对吧？那时候我在玩一别的，我在挑一件别的事儿。反正眼下我先回你一道啊，这是他，我得撒他邪火，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那加拿大对美国商业存在不合理的歧视吗？这是主要的一个核心，有吗？那 你就看吧，那加拿大有没有遵守之前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啊？因为当时可是平等签的这个协议，对吧？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走的。那我要如果有违反，那当然你就是歧视嘛。那这时候川普就可以用这个338条款，我可以干你。那现在你美国你得指出来，打官司的时候你得指出来，那我加拿大在哪儿违反了，我违反了哪一条。那不余茂春他们讲，那你和中国勾兑，我跟中国我也没签自贸协定啊。因为美墨加贸易协议讲，咱们仨在这儿啊，如果谁要是单独和别的国家签自贸协定，必须这哥仨都同意，这个是对的。那中国也没有，加拿大也没有和中国签自贸协定，也没有搞这方面的内容啊，没有搞新的协议啊。有一些那个什么商品的那个农产品，那个层级是很低的，那个到不了这个程度。我有没有违反？如果我没有违反，你举不出这个实例来，那对不起，那你所谓的这个歧视说就不存在。当初是平等签的，你愿意的呀，这谁歧视谁呀？咱们就按着规矩走。所以说呢，这打官司，老实讲，川普用这个法条啊，有这一说，但是经得起经不起检验，那要打官司。你说加拿大一点事儿都没有吗？也不是。前一阵儿这不是打起来了吗？撒狠儿吗？加拿大很多省把美国的酒给下架了。哎，这是，那你要是闹起来，这算是歧视行为。那加拿大也得说，我为啥给你下架了？是你先弄的我呀，你先歧视的我呀，对吧？你先对我针对动手，我这是报复啊，我这算歧视你吗？我这是对等回应啊。哎，你还是打不赢官司。嗨，但是呢，说到这合不合法，打官司没用，为什么呢？就跟现在这事呢，扫目大眼给人赔1000多亿，怎么怎么样的，有人在乎吗？当初他举着大板子啊，风头也出了，聚光灯也抢了 ，C 位也占了，当了全世界半年多的主角，就为这件事儿，他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之后贝森特给人赔钱，他无所谓。所以说这次我弄了你加拿大了，是将来可能我不对啊，这事儿该赔钱赔钱，由卢特尼克贝森特擦屁股，所以说也就是这么个状态。那说说加拿大的反应，那你又升级了，要砸我的汽车，那啥反应呢？到这儿首先给大家澄清一点啊，在推特脸书上呢，有人放了一个什么来自好像英文版的环球新闻的一个表格，那里边列了13条啊，还是个英文版的啊，就说这条件能接吗？这都是川普对加拿大提出的13项无理要求。这个节目呢，咱们还是比较啊求真的啊，这件事呢经过核实，那13条啊，所谓的这个新闻是假的，也不全假，因为现在作假里面呢，它往往要掺点真的，对上几条真的。但是所谓的这个报道列的这个13条是东拼西凑瞎编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要为这件事儿而生气。有很多加拿大弟兄一看啊，你这好太欺负人了。你这丧权辱国也不能接受。哎，那个是假的啊，那个有中间2-3条，一两条是真的。卡尼都说了啊，那个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啊。说说反应呢，那打起来了。说到汽车，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安大略省的省长老福特，他们这儿影响最大，那态度非常激烈，然后就骂人了嘛，就在我看来他可以亲我的屁股了。我的屁股就是房地产，来亲我屁股来吧，说我们会跟他全力的干到底。他讲呢，正在考虑对出口美国的电力征收大额出口关税，我要让美国感到痛苦。而讲呢，还有其他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他说我不会让一粒沙子离开安大略，同时还要考虑用石油和钾肥作为杠杆来应对川普的贸易升级。他还敦促啊，其他各省的省长，大家一块儿来加入这场战斗。他说：“我不能一人站在这儿，每个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省都在向美国输出电力， 说阿尔伯塔省每天向美国输出410万桶的石油，咱一块干他呀！这老福特啊，然后川普写了一长帖，很 low 的啊，把老福特臭骂了一顿啊，这可没水平。然后说到卡尼呢，他做了一些暗示性的敲打。那你明年1月1号要打我的汽车，那我怎么报复呢？他说了这么几条。你不是说你从来不需要加拿大的东西吗？那好，我告诉你，加拿大提供美国 99% 的进口天然气， 85% 的进口电力， 60% 的进口原油。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希望我们停止发送任何这些能源。另外有一个专家讲，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钾肥生产国，占全球产能的1/3，其他呢就是俄罗斯啊、中国什么的，这加上白俄罗斯，这四家基本上主导了世界上的钾肥生产。那美国就旁边嘛，就加拿大嘛，所以说主要用的是加拿大的钾肥。说加拿大现在正在算啊，他们准备把价格翻3倍，如果这样的话将摧毁美国的农业，这都是威胁啊。这是最新的一些情况。要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首先第一点啊，这事儿必须强调，我这说好几遍了啊，大家呢嘴下留德，这不是美加两国之间的对抗，这是川普集团在霸凌加拿大，这件事儿必须把它说清楚。现在有很多报道讲说，本来呢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拿大的代表两边谈得挺好的，最后时刻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知道是不是奉了川普的旨意啊，他突然参与了进来，是他提了很多的无理要求，最后导致谈判破局，是卢特在里边瞎搅和给闹的。本来那两边都是专业人士，谈得本来挺好的，那你后来又扯什么中国渗透啊、中国什么绕道啊、什么转口啊等等这方面的指控。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美国就是说的川普集团啊，如果你们认为加拿大有哪方面违反了美墨加贸易协议，因为这就是以前的根本嘛，你指出来，是你加拿大违约在先，你看你让中国企业最后在你那儿贴标直接卖我，你指出来，你拦住了几批，你抓住了哪批，你把它指出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如果人家加拿大在这方面做的没毛病，人家完全履约了，那这次的冲突就是无理取闹，就是川普一手挑起来的。你帖子里的那些指控没说四个字，完全是胡说八道，事实完全经不起推敲，而且里边那些发泄性的语言完全都是胡说八道。那如果就是因为这些，你就那帖子里写那些内容就和加拿大打贸易战，那里边的是非曲直加拿大人很清楚，美国民众也很清楚，全世界也都看得很清楚，除了那些川粉之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要说加拿大你平时你这做的不对，指出来哪儿做的不对。你原来那个国土安全那女部长还干了点事儿，你看你说呢，这个芬太尼绕到加拿大进入美国，哎，人家拿出两个案子来，尽管量很小，有没有？有。那加拿大别废话，立刻边境啊各方面加强兵力，加强检查，对吧？你得整改，这个是可以的，你举出例子来。你说以前我歧视你了，我一直占你便宜了，我怎么占你便宜了？在原来的美墨加协定之外，我是哪儿做的不对了吗？你给我指出来。这个是请余茂春他们这些人，你给人家指出来，人家哪儿做的不对了？除了这个，如果人做的没毛病，那就是你们在无理取闹。这话就这么说啊。但是希望大家在表达的时候还是应该把美国人和川普这帮人分开，两边血浓于水，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不能因为这么一个老骗子在这闹生分，实在不值当的啊。等这两三年过去，大家还都是好朋友，开着车互相旅个游串个门，多好啊。你看我们新西兰来的人旅游最多的还是澳洲的，你到澳洲，说白了，你说到移民哪个第一个来源国，那就是新西兰和英国。我们这都砸断了骨头连着筋呢，每家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你看到拉斯维加斯本来游客最多的，其实每年基本都是加拿大。别，就是大家嘴下留德啊，别一下这个乱枪齐射啊！你美国跟我较劲，一唱美国国歌，大伙就虚。啊，一打比赛的时候，场上啊，美国队一失误或者是怎么样，大伙儿就狂欢。嗯，我觉着没必要啊，我觉着不是这样的啊。另外说说那给汽车加关税这件事儿呢，我现在基本就可以告诉大家，明年一月一号，我不相信这件事儿会生效。一个是那时候中期选举已经完了啊，川普那时候估计也没这个心思了，已经知道结果了吗？另外呢，这件事儿他根本惹不起，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估计就是个嘴炮。为什么？因为两边的汽车工业已经撕巴不开了。现在呢，是整个的北美汽车产业链，你看到，因为牌子都是美国车嘛，福特呀什么的，所有这些加拿大没牌子。加拿大呢，都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环节。一个在美国组装的车，可能它的发动机、变速箱、钢材、铝材、座椅都是在加拿大做的。所以说，整个这些东西，到底他们这个，你比如说这车做到四分之一的时候，运到加拿大再做，然后再回到美国，来回来去这么跑。你已经很难说得清楚这车哪一部分咱们俩能分开。如果你要是全面加税这 50% 的话，等于把两边这给切断了，那两国的汽车工业全死，不光是加拿大的啊，因为牌子是美国的，主厂是美国的呀，福特呀、GM 啊、就通用啊，它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是美国车呀，加拿大没牌子呀。所以说这个你最后倒霉的是你，福特已经在安大略投入了超过30亿美元了，准备生产一款新皮卡。我都落地了，你让我怎么弄啊？所以说这三大车厂他绝对跟你没完啊。你现在你这一家，你别说美国民众吃多大亏，最后因为你不行你得用啊。这搬厂子这是闹着玩的。你就说好像我现在啊，我一月一号我给你们几个月时间赶紧给我搬回来，那就没有了吗？30亿美元我都砸在那儿了，我说搬回来就搬回来，我搬回来谁给我干呢？对吧，我们这已经非常成熟的北美产业链，这是闹着玩的，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几个月就能搬走，几年也搬不走。建厂安装设备，大量的工人培训等等，这里边能源的背后的安排，道路使用，所以说你这不是在打加拿大汽车，你这是在拆过去三四十年形成的北美汽车产业化一体化的整个的体系，你这是砸大锅呀！这帮车企能跟你有完吗？你惹得起这帮车企吗？所以说这个也别跟他怄气啊，他呢，嗨，他也不要个脸，他，反正我就说了，我先气了你，我先惹了你啊，至少斗嘴的时候我占上风啊，之后怎么着，扫目打眼在他口啊，就这么回事，说要把两边的汽车从此一刀两断，不可能，我就可以跟你这么讲，不可能，有种，一月一号啊，不干是孙子，我就看他敢。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也不用跟他怄气，那边都说了，我把你电切了，把油切了，哎，不至于的啊，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啊，两边呢心里都有数啊，这是一场闹剧而已。整个200亿美元，说白了，在两边的贸易额毛毛雨啊，这相关业者确实比较肉疼，但是对整体两边的经济来讲，个位数的一个小影响了。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啊不要。啊，这个过于的激动啊。 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也没经济啊。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动作，6-3裁定解除了下级法院对川普邮寄选票行政令的禁令。他邮局不要做一些新的一些安排嘛？啊，然后呢，为白宫啊这个收紧相关规则扫清了一道法律的障碍。当初这个禁令是马赛诸塞州的一个法官6月份发布的。最后呢就打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啊，但现在呢最高法院把这事儿给说了啊，就当初你那个行政令里边的一部分内容现在就可以实行了，但是当然别的法律挑战还在继续啊，这个不是最终的判决，有些东西你要准备你可以先弄着啊，等我们最终的判决。但你说这次11月份的中期选举能用上他这个行政令里边的措施吗？实际上现在大家呢倒不这么认为啊，可能来不及了，因为时间现在你想才8-9天了，有点来不及了啊啊，这也不用，嗨，这没用嘛。另外的一个呢，这是 Political 的报道。 Political 报道呢说，最近白宫的很多高级职员在离职，不光是那个新闻发言人李维特了，白宫国会事务主管詹姆斯·布瑞德离职，李维特离职，还有那个白宫法律顾问 Dave 离职，另外还有一个赦免事务负责人啊，他专门管赦免的，川普他不给钱就放人嘛，放了那么多人啊，这不干了，这叫伊蒂马丁。不跟你背这雷了，不掺和了，和这么多重要人物都纷纷离职了。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Political 讲说，一些官员呢已经重新考虑，很多后边还有啊，在陆续离开，他们在考虑以后的职业前景，因为现在看共和党要失去众议院，甚至连参议院也丢了，所以说这正在影响他们的前途。说一旦民主党夺得多数席位，就会展开大规模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就会给这帮人发传票。那这帮人你要在职，你就得到国会，你得如实陈述啊，你得老实说啊，你当初你怎么回事，你得说清楚，这帮人不愿意惹这些事儿。如果在里边做伪证那完了，不做伪证那川普也饶不了他呀。所以说这帮人一看不在中间夹着了，咱们就赶紧撤吧。就出现了这么一波高级幕僚职员离职潮，出现了这么一个啊。说法律团队呢，这时候也出现了人员流失。前几天呢，这不是也给大家讲吧？这个财政部，贝森特自己的主要的秘书就已经换了3个人了。那天说的是多少来着？是14个人里走了9个，还是什么呀？财政部啊，很多人你让我们干的那事儿，我们以后还工作呢，我们不能因为你这个吊销执照不跟你冒这个风险，都走了啊，现在这个在开始啊。来吧，那我们说说这场美伊战争，先说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宣布，截止到昨天已经迫使71艘商船改道，另外允许40多艘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通行，这是最新的进展。就在我想想，4个多小时之前，伊朗刚刚攻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支持的南部走廊靠阿曼这边的一艘游轮，它还是在美国的护送之下通行的时候遭到了攻击，导致机舱受损，船舶完全瘫痪。这是英国海事办公室他们在现场盯着呢，有这么一个报道。另外呢，也门胡塞他们也有动作，他们用一枚弹道导弹在红海北部盐布海岸，那不是有根大管子吗，沙特在那边有个盐布市，那有个大港，攻击了沙特游轮叫 AMZAN， 说导弹直接击中了船只导致起火。然后他们还警告啊，如果你们要升级，你要报复我的话，我会以更猛烈更广泛的行动回应任何的升级。哎，他打你你还不能还手，你还手我弄你更狠啊，这是胡塞。然后路透社有一个报道， 他举了一个例子，最近这不是美国官员啊，能源部长一直讲，实际上我们那儿偷偷的大批的船队一天就出来40个啊，一天我们就跑出来1600万桶石油啊，都在那儿瞎掰。那路透社就做了一个算是一个跟踪试验吧，阿联酋拥有的液化石油天然气船叫黄石号，3次尝试走南线都没有成功。最新的一次呢，他再次尝试穿越的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他拦住了，强迫他掉头，说最近这一周他已经尝试了3次。路透社专门追了整个这条船，采访了这条船，所以说美国声称海峡是开放的，大量船只实际上偷偷的都在通过，完全是瞎掰啊，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没有这么回事儿。这是最新进展，下边说说谈判，有谈判吗？有。正当贝森特准备宣布这第一代这诺曼底登陆日这经济大招的时候，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抵达了德黑兰，在最后关头是尝试挽救这个整个的局面。谁？他还不是一人去的，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陪着穆尼尔一块去的，和伊朗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努力促使啊德黑兰重返谈判桌。说这次呢，那时机就在美国宣布大规模经济制裁之前，而伊朗这边呢也警告说，如果你搞什么经济攻势的话，我们要采取凶猛的报复措施，就在这个当口去了啊。那你的背景是什么呢？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德黑兰前曾与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并指美国的诉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他的影响力让伊朗重回谈判桌，也就是在宣布这个大招之前，那巴基斯坦本来都不动了，川普给人打电话，你再跑一趟啊，在最后时刻你再试试，让那帮人回来，那咱们接着聊啊。哎，元帅才去的啊。那最终的结果，伊朗官媒做了一个报道，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明确拒绝了川普支持的，并于数小时前经由巴基斯坦转达给伊方的和平协议的提案，同时拒绝重启和美国的谈判。也就是这次穆尼尔带来的美国的那个东西啊，拒绝，也不和你谈判。那你到底要啥呀？伊朗议长加里巴夫给做了一个，在官媒上直接讲说，谅解备忘录各方的义务十分的明确，是美国违背了这些义务，你先兑现这个再说，完了咱们再谈判，你先把你那四大条给我做到，别的就别说了。现在这就是伊朗的态度。那一看发大招吧，那还废什么话呀，那贝森特赶快开记者会吧，那一看人家也不吃你这个呀，嘿，这记者会开的吧，让人听了以后云山雾罩的，不知所云。这大招呢，大家提炼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咱把这大招啊给说说。这贝森特呢，开记者会，路透社他们的评价呢，整个的内容比之前的那个史上最大什么经济攻势，明显是不匹配的。咱们看看他说了些什么啊？这个呢，这是谁啊？路透和美联社把这个呢给做了一些拆解了，咱们就听他们两家说的就完了。贝森特呢，把整个这次的行动命名为“经济弃儿行动”。就是这个弃儿，把这儿子不要了，经济弃儿行动啊，准确翻译应该叫经济孤立行动啊，是这么一个名词了。大概是这么5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有一些新的制裁对象，当天呢制裁了大约60个个人、企业、船只和相关实体，涉及到伊朗石油运输啊、航运、导弹和核项目，这里边呢就这么多人吧。那这60个个人企业里边都有哪儿呢？哪儿都有。 有香港的，有新加坡的，有阿联酋的，有瑞士的，啊，有60个个人和企业。这是啥新鲜事儿吗？也不咋新鲜，这也不新鲜啊。然后第二个呢，那就是原来他一直啊恐吓的那个二级制裁，这是最严重的。可以这么讲呢，你只要继续和伊朗进行某些经济活动，那就不管是美国公司还是直接和美国做生意都不行了，美国就要制裁你。在美国和帮伊朗方面，你不能两者都有，你必须选边站。这是它的大致的内容了，原话咱们就不说了，比较啰嗦啊。那潜在的结果，那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元结算、美国市场的准入，这就都不成了。只要你和伊朗做，那我就要扩大对你这些国家和机构的制裁，逼第三国做出选择，这是一个原则。那你具体怎么做？你跟谁呀？怎么制裁？没有具体的内容。为什么说云山雾罩呢？没有具体落地的细节。那现在呢，第三层，这是美联社的分析啊，现在已经不光是盯着伊朗卖石油的问题了，现在把它的石油和航运、银行、金融机构、黄金、航空、科技、数字加密货币，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包括，全方位的围堵，围堵你所有潜在的收入来源。那怎么做呢？他也没说啊，他只是我有这么个想法，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你具体手段呢？他也没说了。那你这不是奔伊朗了，等于是打伊朗的贸易伙伴。那这里边呢，那大家都盯着的中国、阿联酋、印度、俄罗斯啊，各很多的银行，包括炼油厂、贸易商啊的等等的吧，这个呢，那大家就盯着呀。那这里边主要就是中国呀，90%的油都卖给中国了，那中国得给他钱啊，怎么给？那通过银行啊，那怎么办啊？你是跟中国吗？没有，任何国家啊都不能啊低估美国的决心，或者是怎么样？他没有宣布点名任何中国的大型银行，那表示你问到中国，那包括中国在内，没有谁能够获得豁免。他大概他就一直他不能从嘴里亲口说出来中国这两个字啊，说任何人都不能获得豁免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了。所以路透社的评价呢，这次的整个的大招雷声很大，但第一轮这个雨很小啊。然后呢，他又给留了一个窗口，也就是现在这次呢算是个最后通牒，给这些企业和国家时间退出，说川普呢正在和这些国家的领袖在打电话在沟通啊，不退出我们再实施二级制裁。反正说了半天呢，制裁了60个个人和企业，说白了那算啥史无前例大招啊，那不瞎掰吗？每个月欧洲对俄罗斯上演新的制裁，每一轮都比这规模大呀，人家一次打影子船队就不止这个数，所以说这个不算。关键是后边那个二级制裁的框架，他说了几个原则，但是具体的手段、具体针对的国家基本没有什么表述啊，没有什么表述。那大伙一听本来挺紧张的呀，完了，哎，结果一听就是个这呀。结果布伦特原油单日下跌了 2.35%， 一下当时就跌到了92.17块，本来都95左右嘛。大伙一看是什么玩意儿，一下就泄了气了。拆解一下啊，本来是最严厉制裁，大家想象了半天，其实呢啥也没有。说到那60个和伊朗的相关个人和企业啊，是说了，但是呢怎么制裁什么也不明确了，也不明确了。那具体你怎么制裁这些都是谁，他也没点名啊，反正呢也就这么回事。我估计这个他会给一个具体内容了。 然后说他二级制裁没内容，然后呢，那你说算最后通牒吧，但你也没有给我一个期限的限制，也没有给我一个硬性的时间规定。然后说呢，川普正在和这些国家打电话，正在沟通啊，保留了一个对话的窗口。你记者问到中国呢，那我说所有国家都不会豁免，等于是对中国这两个字儿避而不谈，也没有提出中国呢哪个银行要把它踢出美元体系，提都没提。所以说呢，你就从市场的反应，讲完话以后，布伦特原油一下跌了 2.35%， 您告诉我这算不算所谓的大招，是不是我们提前估计的那个塔口啊？反正市场是这么认为的，市场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呢，他也说了，说这周呢，就是下周吧，我们要制裁一家大的银行，那很多就猜，就俩呗，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工商银行，是这俩银行之一吗？那您想会吗？怎么制裁？不管是中国银行，把工商银行踢出美元体系，赶出 SWIFT 的系统，这是闹着玩的，这不出大事了吗？你认为他会吗？大家认为也不是太会了，也就瞎掰了。特别是整个的这场会呢，那大家听不明白，大家就没完没了的就追着问，当然语气呢可能在失望当中有点不太礼貌。贝森特呢也东绕西绕，云山雾罩的，他也不愿意把话说实在，最后呢这个说话都不好听了，两边呢都很不耐烦，最后贝森特有点上火了，最后就甩脸子了，黑着脸草草收场，拂袖而去，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你到底敢不敢呢？现在大家还是不明白。一会儿咱们最后分析这个啊，最后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整出这么个东西来呢？一会儿咱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的判断和观点。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经济，那经济怎么样啊？刚才说布伦特原油跌到91块多了，那刚才伊朗又开炮了，胡塞也开炮了，那又涨了点，到现在涨了 0.47%， 又回到了92块6。 WTI 呢涨了 0.64%， 现在回到了85块5毛5。你看了没有，这个趋势啊，大家有所有数就完了。然后说到美国呢，现在盘后期货，说到道琼呢，道琼今天白天好像还略涨了点，标普和罗素他们都跌了。那盘后期货呢，道琼是跌了17个点，现在是53400。日本呢一开盘跌挺多，现在又找回来了，现在是涨了不到100个点，65618。香港呢跌了80多个点，25430。今天上证呢还在跌，跌了16个点，现在是3866。说到韩国，韩国应该是跌点货，跌了 2.09%， 又降回到了6557。台湾呢应该也小跌点，对，跌了 1.23%， 现在是44212。我这不分析啊，我只给大家说数啊，这个具体分析由专家来分析。十年期国债涨，开炮了，又涨了 0.26%， 现在回到了 4.716% 高位，这是十年期。30年期呢涨了 0.21%， 现在到了 5.242%， 这是很高的了啊。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汽油价4.09块啊，这个没变。柴油又涨了1分多，现在是5.61块。柴油啊，那在某些红州可能比这数还略低点，那在有些蓝州那大概就7-8块8-9块，那还过日子吗？说说海峡，海峡通航情况怎么样？过去的24小时，海峡霍尔木兹4艘，凯普勒他们不是开玩笑的，人家是拿着卫星图像在那儿数的啊，不是说我们关了应答器在美军的保护下能摸出好几十条船来，你在这想啥呢？想象力丰富啊。昨天4条船，曼德海峡24艘， 之前还有29-30的一个状态，现在又有所下降啊，这是整个海峡的一个情况。路透社有一个最新的报道，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上周减少了370万桶，现在降到了2.897亿桶，创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数字路透算的啊，大致相当于常用消费速度下41天的供应量，非常可怕。随着战争给全球带来的压力，这个储备水平已经降到了198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程度。如果海峡不能完全开放，那美国刚才说多少天，还有40多天啊，美国可能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石油供应危机。那40多天，我给他们打点富裕吧，咱们给他算俩月，那就到中期选举了。如果到那时候，那 WTI 和布伦特原油可就没法看了。也就是在投票之前你解决不了的话，战略石油储备要见底儿，您掂量着整个市场会什么反应啊，这就要出大事了啊，到那时候还投票还选个啥呀。那时候来吧，咱们看看伊朗方面。伊朗这件事干的我是不能认同了，但是呢，哎，他们真的在干了。纽约邮报的报道，伊朗官媒，他说的是伊朗的国营媒体，不止一家啊，播出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长达3分钟的影片，内容竟然是悬赏杀害川普最年幼的儿子拜伦，这3分钟都是这个。他们认为此举显示伊朗对川普及其家人的威胁进一步升级，是在这次准备宣布的经济大招发布之前，伊朗官媒发布的这个东西。这个小片的名字就是在哪里杀死拜伦。然后呢，他在影片里边展示了这个20岁年轻人的行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画面，他们声称这个拜伦受到他们全面的监控。影片里甚至出现了拜伦在纽约大学宿舍的画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到的啊，好厉害。然后呢，就有人给翻译啊，这里边他们说的是什么呀？他把拜伦的 Xbox、 非法的电玩游戏还那个 Discord 的账号都给公开了，然后还声称的把他同学就好朋友那个账号也给点名了，他有俩哥们儿也都给点了。最后影片宣布对这名美国总统最小的儿子悬赏1000万美金，然后旁边有旁白说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出手来做这件事。哇哦！然后呢，除了这段令人不安的影片，伊朗官媒多项报道也都讲说伊朗政权对拜伦的性命悬赏1000万美元。这什么情况？这是纽约邮报报，不是我在这散布恐惧啊，我只是转述，我念的是纽约邮报的原文啊，这样的情况啊。哇，这个是好厉害。那美国那边也不干，美国之前呢，在3月份他搞了一个正义悬赏，也就是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什么那个什么萨义德呀什么的，他那几个司令那几个人吧，5个人，希望大家提供情报，如果有情报的话，最高悬赏1000万美元，同时我把你搬出来，转移出伊朗，我们能把你给弄出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这是原来有这么一个，今年3月份就有，结果在8月24号，也就是美国时间就几个小时之前，他们把这给更新了。原来就5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在全变了。现在第一个人就是尔哈，最高领袖；第二个人是最高领袖办公室的主任，然后还有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内政部长。 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长，完了才是那瓦西迪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几位啊，二四五个人，就是那五个人。结果在前面呢加了二四五个人，加了五个，还不止五个，到现在应该是他们报了，他们列了十四个人。那现在情况变了，他们现在呢把二哈第一次列入了名单，也就是美国把公开悬赏的最后呢伸到了伊朗最高权力的核心，两边都升级了$1000万。那这件事呢，我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应该是你先弄人家儿子，最后美国这边啊就对等呗，那就把那五个人也加到原来那五个军头上边，咱们把它给列上，可能还有别的四个人啊。哇哦！就反正你要看着对那小孩小儿子，那连你宿舍连你哥们儿是谁人家都知道，把你社交媒体的那些账号什么的都掌握，这东西啊，这东西，这战争是残酷的，它绝不是一场啊坐在屋里办公室里边一帮大头啊就可以定人生死，就可以如何怎样你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所以说现在啊，这个战争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儿，这恐怕不能善了。来吧，说说今天的评论。先说第一条，因为川普再次派巴基斯坦全去谈判，加上贝森特这个所谓大招云山雾罩，两次放软，导致油价下跌，股市稳定。但刚才呢，伊朗和胡塞又开始打油轮，故意制造事端，试图把这个局面给打上去。这是眼下的这个局面啊，刚才真上去点，又涨了$1+啊，真上去点，这是目前的一个局势。说到第二呢，给解释一下这贝森特这大招，啥大招啊？很多人看完了以后晕头晕脑的，你说啥的，很失望啊。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那60多个人企业个人那可以咱可以放一边，那个就可以 pass 了。关键是他这个二级制裁，大家都憋着这个呢，他把基本框架和原则他还是说清楚了。当然呢，后边的具体手段，然后你针对都是谁都怎么弄，语焉不详，但是他把这个整个的框架他还是说了，这一点啊也不是说完全没说，还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没下决心呢。最后时刻在宣布之前，还是让穆尼尔跑一趟伊朗，对吧？他没下决心。贝森特准备了半天，不敢说，只能虚着说。你要不然你让他怎么办呢？他做不了这个主，这就理解了。这架子都搭出来了，他没有内容，我不能说呀，对吧？老大没发话呀。所以说和之前一样，说到当时美军不是说没有能力爆锤伊朗，关键是川普没胆子呀，他怕把海峡打烂嘛。那现在也一样啊，即便是这次的经济失吼，经济绞杀，川普也没这个胆子，因为他怕触怒背后的中国。你敢罚中国吗？所以说到底，这不是什么军事战和经济战的问题，用什么方式其实都无所谓，也不是说美国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实力的问题，美国都有，现在都一样，关键是川普最终敢不敢下决心，敢不敢和伊朗做殊死一搏，你敢不敢做这件事儿了。军事战现在不敢了，那现在经济战打到最后一哆嗦的时候，又他妈怂了。最后只能贝森特在那儿黑着个脸，在那儿啊云山雾罩的，在那儿瞎白活，在那儿说这么一通，我也挺同情他了。那怎么可能没招呢？那他自己把原则啊框架说的挺明白的呀，那就填空就完了吧？这里边谁怎么弄？一二三四说就完了呗？那不能说呀，不敢呀。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咱们对这个大招，实际上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做出了这判断，一看又让巴基斯坦去了，哎，这个就可以不用指望了。 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彭博和路透他们两家的这个报道，说美国呢正在考虑对中国商品征收 7.5% 的关税。一开始呢是彭博的一个独家报道，就是再加 7.5% 的关税啊。根据301调查，结果呢他报完了以后，他是个独家嘛，结果路透社呢就追了一下，他们也找到了他们的消息源，也就是两边呢进行了一个交叉比对，这件事的可行性啊，可信性大大增加了啊。当然美国还没有正式宣布，现在只是在考虑这件事儿。那怎么有整有零呢？怎么来个 7.5 啊？它为什么不是8不是10呢？它是这么个情况啊。在上次川习会的时候，他那个取代关税，就是当时那关税还都挺高的呢嘛，他是在川习会之后，他突然搞了一个那叫什么条款，之前那个只能用150天吧，是多少天，那个到时了嘛，他就后来搞了一个 10% 和 12.5 的这个临时替代性关税。可是呢在川习会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关税还挺高的呢，当时中国给美国提出的要求就是能不能看关税呢控制在 20% 以内，当时的标的是 20%。那前一阵儿呢那个关税到时了，那我得用一个别的关税把那个给替上啊。当时咱们谁是第几圈第几圈，当时台湾占多大便宜都给大家分析了嘛。当时中国呢跟着占便宜得了个 12.5, 那中国合适啊，而且和其他国家的税差那基本拉平了，那就可以平台平手竞争，那别的国家也不干。那现在川普讲，我们当初说好的可是20，那前一阵那是个临时的，那我要把这事儿给补上，也就是再加 7.5, 这不能算我出尔反尔，因为这是当时在北京咱们就说好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们最终的想法是这样。消息人士认为，美国官员呢他们是这么想的啊，说这 7.5 呢不会危及美中之间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因为当时就这么说的嘛，也不会影响924的习近平的白宫之行啊。这件事儿呢前一阵 12.5 让你占了点便宜啊，那是个临时的措施，所以说这次呢通过301我要把这事儿呢再给你怼上去。也就是说呢之前第一次贸易战，然后拜登时期又加了一些关税，当时对电动车加100%关税，电池什么的对吧，钢铝啊什么的都有一部分关税了，也就是那两个都保留啊，只不过呢就前一阵芬太尼那个还有那个对等关税那个都白了，然后用的新的 12.5 加上这 7.5 等于这个川普第二任期再给你加20%的关税。所以说中国到现在这么算的话，之前第一任期那个对3000多亿中国商品加的那个301关税，大概总平均下来是20%几。那你要现在再加上这 7.5 再加上前一阵 12.5 那加起来40%多。这样别的国家呢大概只有10%几，你呢是40%多。这又回到了之前啊那个税差，给中国的竞争啊就提高了一个难度和门槛。所以说呢他们现在用你的工业产能过剩为理由，用301条款要准备给你加这个。那什么时候加这个，只要大家明白这是啥意思，因为就是加了这 7.5 也在那20，这是五月份川习会当时大家都接受的。所以说这个呢在习近平来之前加还是来之后加都无所谓啊。所以说这件事呢中国心里不高兴，但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前一阵呢那是一个小惊喜啊 ,12.5, 原来你就不应该做那个指望。所以说这件事呢也不是说什么川普对中国发狠啦又来了啊，这是不是跟伊朗那事儿有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这就是原来说好的。后来呢那个到期拿一个来补充啊，当时草台嘛荒腔走板忙忙碌碌的也啊一时安排不上。啊，最后呢是现在终于把这个作业给补上了啊，是仅此而已了，大家心里明白就怎么回事儿。 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主要说吃的。先说第一条，中国餐饮发展报告2026这两天公布了。他公布了一些相关的数据，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线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了6.3亿人。6.3亿人什么概念？也就是基本把中国的城镇人口基本覆盖，对吧？你中国还有很多农民嘛，这样的话呢，城镇人口基本上都是外卖的，那可能用的多用的少，对吧？也可能程度不一样，但都用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报告讲，一个数据令人担忧的正在攀升，那就是低价订单出现了大爆发。15块钱以下的低价外卖订单突然有了爆炸式增长，原来大概 20% 多，现在呢达到了 40%。 也就是每10单外卖就有4单不到15块钱。这15块钱还有送呢，这 好多人的劳动都在里边，最终就15块钱。当然很多朋友第一个想法，那就是消费降级了呗，对吧？这买外卖的人这确实没那么多钱了，都15块钱了。那他这个报告分析是比较可怕的，在这种市场激烈的价格压力之下，在这种低价竞内卷竞争之下，那整个这个线路上，这个链条上的商家的利润被严重的挤压，40%都15块钱以下的。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链，你想大家为了维持生存怎么活呀？只能在食材上，在各方面用的油啊等等这些东西上想办法，比如说使用劣质的原材料，大量使用预制菜，那便宜嘛，最后我就给你微波炉打吧打吧，热不热不就给你包了，就走了呗，就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这种食材那就非常恐怖了。所以说呢，整个的成本给标在这儿40%15块钱以下，那剩下比这高的其实比例也令人担忧了。也就是不降价呢没订单，降了价以后呢等于白干，那些骑手呢为了维持收入也只能加快配送的节奏，劳动强度上升，结果分摊到你这儿的那个收益也越来越少，整个收入呢现在压力也倍增，这个我觉得是挺厉害的。我看到有朋友写了这么一段啊，在这个新闻下边说，这种廉价外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说到中国人现在正在进入一种某种意义上的集体自杀的模式，有点耸人听闻啊。你说点外卖的这些人因为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这确实也没钱，没办法不得不消费降级，点点更便宜更劣质更没有营养的外卖，结果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最后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包括生孩子呀各方面啊，这都非常严重的后果了，这是非常要命的啊。这是点外卖的这帮，那你说商家呢为了拉住更多的顾客，只能是用劣质产品减少食材的量来想办法降低食材的成本，最后呢只能干挣这个昧心钱。外卖小哥呢由于竞争太多嘛，平台的回扣又太高，每个订单单价又太低，只能多跑，严重透支生命。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知道自己这么干不可能做得长久，也不可能活得长久，但是为了能比别人多活一天，大家呢也都昧着良心就这么干。所以说他这个有点惊悚的认为，中国人现在进入到了一种全民自杀的年代。大家别忘了，40%的外卖都15块钱以下的，这比例是太高了。 哇，这个东西确实咱们都能想象。你说你看着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个盒饭里边那点东西，那他在后厨的时候什么状态，这我们都能知道了。所以说这确实是听着令人可怕。那这可怕吗？那还不是这个，那是不是这两天啊，甲醛蘸白菜，这个过去西红柿蘸白糖，现在白菜蘸甲醛，现在这个是出现了让全民的一个恐慌。咱把这个个案先给大家说清楚啊，我看时间也够。说就在前两天，有一个博主，一个自媒体博主发了一个曝光的视频，在河北张家口，他在路边随机挑了三辆运载大白菜的挂车，结果发现呢，这帮工人在运输的时候就把白菜放在那个甲醛的溶液里边蘸一下，蘸白糖嘛，要蘸一下，这个是被他拍到了。然后他又在安徽合肥的市场里那个大白菜里边检测出了甲醛，后来一追，这货源哪儿呢？也是来自河北的。一个是张家口啊，那边那货源大概也是附近的吧。那安徽的这个呢，是从河北康保县从那儿来的。最后呢，这个县政府啊调查了以后认为属实。这是一个自媒体这哥们儿啊给爆了。甲醛也有一个名字叫福尔马林，我们都知道它是防腐剂啊啊这种化学品呗。这国家有明确的规定甲醛致癌。你比如说吃了，你在家里刷漆，就它那个挥发，你就是闻闻也受不了啊，那东西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因为油漆问题什么的新房子最后就得了癌症，都不知道为什么。呀，甲醛是一级致癌物。结果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各省市之间畅通无阻。一个行业外的自媒体博主在路边随机调查就抓到了他，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儿有多么的普遍。怎么那么巧啊，他都不是专门盯着这件事儿啊。那你说这甲醛和白菜之间这东西这关系对吧，怎你用它来防腐吗？怕它腐烂吗？这东西怎么那么熟啊都。哎呦，这帮人都是老专家了。从2011年2012年当时在山东啊，河北很多的地方，现在大家都当时都在用。当时抓到的时候，当时新华社什么的还采访呢。2008年那时候，很多人就都这么干了。当时新华社追了河北廊坊、云南昆明等等，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喷洒的，有这么蘸的，都有啊。包括呢，当时是河北定州平谷蔬菜批发市场。就公开这么干，旁边摆一桶啊，就直接这么上。所以说你说这行之有年，一帮人都成老专家老司机了，都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干。那你说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运菜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为这种鲜菜呢你要大老远运对吧，你这个你比如说从河北运到合肥，那是闹着玩的呢。天气你比如现在温度又很热，那怎么办呢？只能用那种冷链系统，用那种保温车，那得多少钱？那运点白菜那不够本的呀。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要用甲醛这种办法来干。就包括很多人到现在，那这大白菜我们不敢吃了。我知道你怎么弄的呀，你这菜叶子上都弄，我还没法泡，因为泡那甲醛就溶到水里了，我还是冲洗不干净啊，怎么办？这事儿呢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人家那甲醛也不是白来的，人家也不是随便给你往上喷的，它主要是占根儿。他们为什么用这个呢？就是你那白菜原来是地里长的，它刀砍下来的，哎，洋白菜啊，包括呢圆白菜、洋白菜或者是这大白菜都是这种情况，也就是底下那个根部包括菜花什么的啊，那个根部呢它是最容易腐烂的，因为那是个鲜茬嘛，它是最容易变红发黑腐烂的。所以说呢他拿那个甲醛就泡这个根儿，起到防腐作用，能管多少天？管三天。 三天以后那还是不行了，还是就烂了啊。那你说甲醛这玩意儿很贵吗？这甲醛不贵，一桶工业的福尔马林五六块钱，这一桶能占好多呀、啊、这都没问题了。你要是一般大卡车拉着跑的话，大概到那儿要烂三成。占了福尔马林之后，占了这个以后，大概连一成都不到啊，这有偶尔有个别烂的。就出现这么一情况，他们是这么干的啊。那很多朋友买了以后，对吧，你说你这事儿，那我以后怎么吃？您就把那根儿多砍点，您就把那个白菜帮子那下边那部分您多饶上点，多砍点，海外不至于了，你尤其是在中国国内，那以后这大白菜别吃了，那东北那过冬还冬储大白菜呢，那怎么办？您就把那根儿的那部分您多剁下点去。哎，您就吃中上部分，那个比较保险，它不会往叶子上喷的，它就是那个凡是挨了刀的那个生茬那一块它是最容易腐烂的，它那儿它站这么一下，它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说这东西你到各个菜市场什么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有这么回事，而且在2011 2012年全国就打了一回，各地不受检查，都知道你们这么干，而且大家在行业内都心知肚明，没人检查吗？有一定的难度。你比如说这东西呢，在产地那儿占了甲醛，它一路它是挥发的，等到了你比如说合肥了，到了东南方了，到了哪儿了，你在那儿呢，它一路它都挥发没了，挥发没了，当然它也就快烂了，但是呢它也运到了地方，你看着还是挺鲜的。您那时候来检查呢，好像还行，也不至于特别的超标。所以说有时候他们在当地的那些质检部门呢，你也不能说他一点没管吧，但是呢他可能一测可能就测不着，因为他主要保证的是在运输途中不要让它腐烂啊，运到那儿呢他已经挥发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确实给当地留下了一定的难度啊，这咱们还向着他说呢。但是说到这件事儿，太恐怖了，就这么一个自媒体随机抽样随机兴起，就看到了这么一个触目惊心的情况。那你说长期管理这个行业的有关部门，你不知道，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么干运点大白菜不能用冷链，最后普通卡车拉全占这个，你不知道，这是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啊，你们不知道，你整个系统在干嘛呢？没人管。所以说这要不是为什么，那你说这些官媒干嘛，那为什么让人家自媒体把这事儿给爆出来了？你们养着那么多的记者呢，政府就没有一个人对这事儿感兴趣吗？不知道。所以说政府也不管，官媒也没人管，最后呢就这么一个平头百姓，人家一个普普通通的自媒体，人把这事儿给点炸，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工业甲醛蘸白菜，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我们就跟大家说说白菜这个，你就别指望了，基本都蘸。凡是要长期运输的，没有用冷链系统的，你想会用吗？那基本都蘸了。要不然的话到那儿就烂了。您只要看着那个大老远走了一两千公里，这白菜怎么还这么精神，你不用怀疑蘸过啊，这基本上可以这么讲了。那问题是光蘸了大白菜吗？它往别的上边蘸不蘸这福尔马林呢？咱们给大家说说啊，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一些先例啊。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明确讲，重灾区还有哪儿？金针菇、香菇这些地方，为什么？那下边也有割的那个茬儿，蘸。另外呢，你说那水果呢？这个就刚才说金针菇，这个白，这都是被逮着过的啊，这都是有过之前先例的。水果不至于， 那你说这些东西他们会不会把果皮上边也包上那个？这个不至于。为什么？大家注意这个原理，它是有那个被刀切过的那个生肠，它才蘸这个，因为那个部位最容易腐烂嘛。水果都有皮呀、啊，对吧？那没有生肠，它蘸这玩意儿干嘛？因为蘸这也需要花时间、花成本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水果要稍微的好一点，他们蘸别的啊，那个咱们以后再说。所以说呢，蔬菜凡是有切割行为的，经过长途运输运到你这儿的，你这个本地不产，这是从外地过来的，从山东、从河北那些产菜基地过到你这儿，还挺鲜灵的，你就画一个巨大的问号。那里边多了西兰花、菜花、圆白菜，还是什么呀？反正类似这样的，您就看那个有切的茶口的那个，基本上都有这方面的嫌疑，基本都有这个嫌疑，这非常可怕啊！这个呢，您就琢磨这事儿啊。另外还什么娃娃菜啊？这我不知道，那娃娃菜怎么样？山药，那山药也是切的吗？掰的或者是切的，也都报道过啊。山药，都有。是，你看啊，这个农业农村部，组织中国农科院调查过23类94种228个品种的农产品运储收储运的环节，他们发现呢，这里边啊，这个情况非常普遍，甲醛被列为啊国家严令禁止的物质，这个是绝对，因为大家都在用。所以说呢，这种带叶菜含水量高，叶面积大，容易机械损伤，容易黄化脱帮腐烂，最难保存的这类鲜农产品，生鲜农产品，这种叶菜啊，基本都是就两种方式，要么你就是冷链冷冻车给运来的，恒温过来的，要不然就是热，没有别的可能，就可以这么讲啊。最可怕的，那看样子我把这我也得记了。中国国家卫健委专门重点强调了几种食品：海参、工业甲醛、海参什么发海参呢、啊、什么的，它是怎么弄的？那软乎乎的那个东西，它怎么一直保质的呀？有这个鱿鱼等水产品。另外呢，血豆腐重灾区都抓到过用甲醛过氧化氢活碱处理这些水产品的问题。甲醛呢，为什么在里边特别好用？因为让这些水发产品，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水发产品形状特别丰满，颜色特别好看，能够存放特别长的时间。所以说海参、鱿鱼、血豆腐、牛百叶爆肚的那个肚啊，那些东西，还有什么呀，黄喉牛筋，还有什么呀，小龙虾，所有这些东西重灾区。这都是他们重点检查平时盯着的地方。他们到很多火锅店啊，不管是在重庆啊还是在哪儿，前一阵最新抓的是在银川，就用这个。那倒不是说所有你看着特别白特别好看那个都是泡过甲醛的，那你当然是不能这么说了，但是您都画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你说有甲工业甲醛肯定有味儿啊，到你这儿可能没味儿了，为什么呢？它已经挥发了，但是在上面的残留是非常猛的。那你说我在火锅里边都涮过了，那能好一点儿？但是你在里边，比如说这里边又有什么金针菇啊，又有什么的，您是重灾区，等于好几种都给扔这火锅里了，那锅水那就要了亲命了。那后边没有甲醛的，你在里边和了一下，等于一吃也就蘸甲醛，你都给吃了。所以说今天呢，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说说这个呢？这个确实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在我们这儿的华人店里边确实有很多中国这方面过来的产品， 菌类，包括这些干鲜吧，这就算什么能够生发的这些东西吧，这东西以后咱们想想吧，这东西以后差不多就别吃了。这不好说，因为什么？你这玩意儿更是漂洋过海啊，很多东西又都是啊万里迢迢从中国过来的，你这东西到你这儿看着长得还挺好看的，还挺俊的，卖相还挺好，越好越打鼓啊，所以说大家只能注意吧。那你说怎么办呢？今天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拆解，我把它里边那个原理，有人说大凯你这也太绝对了吧，你把这个原理要把它弄清楚，人家为什么要在桶里站那一下，人家站的是哪儿，你要把这个弄清楚，你就知道整个的原理是什么了。所以说你现在还算夏天呢，大夏天的好长途运输，要么冷链，要么就是战国这玩意儿，基本上没有别的路子，要不然这个人就得承受着三四成蔬菜腐烂的结果。长途啊，你要说跑200公里那不至于啊，那个不至于，100公里那也不至于。好，您这都上1000公里了，好，千里迢迢的，您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来吧，咱们下边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叶星说2005年，这是厦门的河厝村开始建设软件园的二期，就听说1958年当时把这儿炸的是一塌糊涂，但现场已经看不到什么遗迹了。刚才说了啊，85%的房子都给平了。那你说国军怎么那么狠啊，炸人家村子，那是你共军不像话，你干嘛把你的阵地你搁在这个聚集区啊，那人家不客气，那还不给你端了啊。YLANG 说美国的核发电厂的燃料需要在安省加工，如果安省的工厂停工，美国的核电厂就会出现大的问题。因为孟晚舟事件在加拿大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投资，过去中石化在加拿大投过资，但以失败告终撤资走人了，恐怕现在中资在加拿大的投资也就剩下了小飞羊餐馆了。说中国在北美的投资目的地主要是墨西哥，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实际上你要说墨西哥是不是有暗度陈仓之嫌，有，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呢他们也想过很多的办法来封堵啊，加40%啊什么的转口关税啊，和越南他们的都是化为一类的。加拿大这边以前还真的是很少听说。还是那句话，你要认为加拿大哪儿做的不对，你给人家指出来，咱们按照美墨加贸易协议当时说好的，你现在为什么这样那样啊？你哪个做的有问题，然后抓到你哪个案例，有一些转口的东西被我们抓到了，这你有什么好说的？哎，那时候你该怎么着都行，你说你是歧视啊或者是违约都行。到现在呢，就因为啊人家卡尼去了趟中国，两边呢可能达成了一些意向，达成了一些合作啊，小程度的一些合作啊，这后就把这大帽子给人扣下了。你把手指头先指回自己，你美国跟中国做了多少，你怎么老指别人呢？那你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必须得讲理啊。好吃的说有统计，北美汽车零件在三国从生产到最终组装最多的要过境7次，对，就来回来去跑，如果每次都征关税那就形成了天价。所以说不要过度担忧，美加贸易不可能崩溃，但加拿大对美国从此不再信任，这是真的。说得好啊，这跟我看到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啊。川普呢想把汽车给撕巴开，做不到，而且你也惹不起这帮大车企，这帮有钱这帮游说集团那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在华尔街什么的都有很厚的根基。所以说这个呢，1月1号那件事儿，您就别琢磨了啊。梁说，国内最近有关退休金说涨却不涨的问题。我听到了一点风声，说人民在议论纷纷，希望大康给说道说道。我认为是社保没钱了，想拆东墙补西墙，找了半天没找到。哎，我这儿呢有朋友给我发来的一点东西，明天我休息啊，我把这事儿给琢磨琢磨啊。受不了说那个博主叫渔猎奇哥啊，到这儿呢大家都知道我在节目里呢很少 提国内这些人的名字啊，不想给人家惹麻烦了，说他就是曝光环境的，这次不知道咋搞白菜了，顺便了，他原来是搞垃圾的啊，这个人可了不起啊，这个人在国内在环境方面这追什么倾泻垃圾啊什么的，他做过很多的贡献啊，他很了不起。这次呢搂草打兔子，顺便的看着那帮人在那蘸白糖，在那干这个，他临时起意就追上了这件事儿，没想到把这个产业链里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件事给爆了。所以说大家按照我刚才研究的那个结果，您去自己推理一下，你就知道这件事儿有多么的可怕。啊，大家自己防御啊，多切根儿啊，基本就这么个情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明天呢我休息去理发啊，那在后天我们的老时间和大家。